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再次欢迎也谢谢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为神认真装备自己，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属灵领袖，也积极的去为神装备更多的领袖。今天我们要学第六课，我有一个梦，实践神所给的意象。上一课我们学习如何领受神所赐的意象，我们说意象好像一个梦，是在领袖脑海里一幅图画，推动领袖去改变现况。我们谈过如何领受神所赐的意象，我们也分析过从领受意象到意象实现的五个阶段，就是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从神得到意象的种子，让种子在你心里面来怀孕，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成型，艰难的分娩阵痛，最终把意象诞生出来。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六课，我有一个梦，实践神所给的意象。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从神来的意象与从人来的意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学习为何要传递意象，要如何传递意象，最后我们要学习如何实践神所给的意象。在第一课我们谈到人类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有了一些神所拥有的素质和本能，人类有构想出意象的本能，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但是有意象并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非基督徒的领袖，不管是企业界、银行界、服务界、艺术界、学术界，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一些意象。当然从神而来的意象与从人来的意象是有区别的。那么要怎么知道你的意象是从神来的呢？请我们看保罗的例子。使徒行传16章记载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16章6到10节就讲到，当他和同工离开加拉太之后，本来想往东到比推领去，圣灵却不许，他们就改道向西走，到了特罗亚。保罗在夜间看到异象，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呼求他去传福音给他们。作者路加在第10节这样记述，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么中文圣经翻译作以为，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下定结论，换一句话说，保罗领受了意象，就决定要去马其顿，就是欧洲，去传福音。保罗脑子里的图画有清楚的方向，于是他就远征欧洲，到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哥林多一带去传福音，最后还长驱直入意大利的首府罗马，奠定了欧洲宣教的基础。后来欧洲成了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大基地。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从神来的意象的几点重要的因素。第一，从神来的意象是一幅清晰的图画， 在头脑里呈现出指示方向的地图。第二，从神来的意象会带来正面的改变，带人进入神的国度，使现况得以改善。第三，从神而来的意象的聚焦是对准将来的，给尚未看见的将来确定方向。第四，从神来的意象是一个神所赐予的恩赐，由神漠视而非人意操纵。第五，从神来的意象是在既定的时间里为某个特定的领袖和群体准备的。好，了解了从神来的意象的特征，现在我们就来看从人来的意象与从神来的意象有什么区别。当然很明显的，这两种意象，一个的起源是人，另一个的起源是神。人为的意象，第一，它是靠着你的恩赐和技巧造出来的。那从神给予的意象呢，是从神的启示而得到的。人为的意象成就是基于比别人优胜，而从神来的意象呢，成就是基于领袖的顺服。人为的意象是其他类似的机构为竞争的对手，而从神来的意象是视其他类似的机构为相辅相成互补的伙伴。人为的意象目标是要建立你的机构而增加你的收入，而从神来的意象呢，是要服侍人，尊荣神，并扩展神的国度。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神来的意象并不一定限制在教会的事工上，它可能是为某个特定行业所预备的。假如你在企业界得到从神来的意象，你就得借着你所从事的企业去服务你的顾客，去服侍人群，让神的名得荣耀。那么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呢？你的企业将蒸蒸日上，业绩斐然，因为神为他自己的名的荣耀的缘故，必定祝福你的企业。当我在讲第二课，神如何呼召我们起来带领的时候，讲到领袖能够洞察时代的需要，并且是应时代的需要而出来。对领袖来说，洞察需要，被需要所触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知道如何去影响别人，去推动别人来跟从你，来参与你的行动，对领袖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不仅要懂得怎样去对别人表达当前的需要和我们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传递意向。领袖常常会被需要所触动，去改变现况，好让这个需要得以满足。但是对跟从者来说，需要不一定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不一定能够推动他们参与行动。他们所要的是能够看到你的意向，能够看到一幅清晰的图画，所以领袖就要懂得怎样传递意向。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要学习的。让我先给你一个比喻，假设你是教会的领导，你看到附近几个乡村的人一直都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你就被这个需要所触动，并且亲自到这几个乡村来开荒布道，带领好些人信主，又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几个聚会点，但是这些聚会点都没有了传道人，需要你经常按时去带领，去牧养，去教导，这许多的侍奉让你忙不过来，所以你在你自己的教会里向全体的会众宣布，本教会的外展宣教部门人手不足，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与。这是一个需要的传递，这个宣布本身是正确的，但不一定能够引起弟兄姊妹的兴趣。如果你把宣布的内容改一下，弟兄姊妹，你愿意看到我们的教会生子生孙不断繁衍吗？你愿意看到我们教会所帮助的附近这几个乡村全村的人都得救信主吗？你愿意看到三年后这些乡村不但能够自养自主，还能够差派传道人到更远的乡村去建立教会吗？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宣布跟刚才第一个宣布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一次的宣布是一个需要的传递，而第二个宣布 是一个意向的传递，需要只能够策动领袖，但是当领袖站起来把需要带进更深的层次的时候，他就必须懂得如何把意向传递出去，才能够引起其他人的兴趣与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有一个梦，要把这个梦分享出去，让它变成其他人的梦。弟兄姊妹，可能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非同小可的重要的意象，但是你是否懂得怎样去表达、去传递这个意象呢？圣经里记载到先知以西结把神所启示给他的意象传递给百姓。以西结11:24-25，灵将我举起，在意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意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以西结把他所领受的意象传递给被掳的百姓，让他们得到鼓舞，带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被掳之地不致沮丧绝望。这个圣经里的例子使我们看到领袖传递意象所带来的影响力。不管你想传递意象给你的小组，或是传递意象给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小孩，你必须注意的是懂得用将会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事来鼓励他们。因为人们对与自己切身无关的事通常兴趣不大，所以要把你的意象与对方的生命或是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连接在一起，才能唤起他的兴趣和参与感。在我们这一课的讲义里面有一幅图画，画了一个领袖与四座山，领袖在最左边起点的山脚下遥望这四座高山，最右边那座最高的山峰代表意象最终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意象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些高峰也有一些低谷，当领袖奋力往前进行到最右边最高峰的位置的时候，他的意象也将随之达到登峰造极的光景。你可以想象在这个位置上的领袖将会有多大多强的影响力。现在我们来学习如何实践神所给的意象，我们要探讨一些比较实用的步骤。我请你拨出时间好好的查考马太福音9:35-10:8，马太福音9:35-10:8是耶稣在世服事生涯的枢轴点，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这一刻之前都是耶稣独自在服事，他的门徒在一旁观看。当你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要你留意观察耶稣为实践神给他的意象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给耶稣的意象是去寻找、去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实践这个意象所采取的步骤可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典范。第一个步骤，积极参与服事，主动顺服。马太福音9:35上半节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并没有坐在加利利海边等待送上门来的服事机会，他走到街上与人交谈，深入他们的生活，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他积极进入人群当中去服事他们。我们必须记住，神通常会跟那些知道该做什么并且愿意顺服的人分享意象，所以领袖必须积极参与事工，顺服神的带领去服事他人。第二个步骤，沟通所得到的启示。马太福音9:35的下半节，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失丧的人。所以他到处教训人，宣讲福音，用各样的方式来向人传递他的意象。弟兄姊妹，你是否清楚知道你已经明白神95%的旨意？也许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呢？ 请翻开你的圣经。神已经把他 95% 的旨意都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了，可惜我们却不断的为了那剩下的 5%， 诸如我们的配偶了、我们的事业了、我们的前途等等的问题来纠缠神。神会说，先顺从那些你已经知道的，然后我会给你更多的指示。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必须活出神所启示的 95%， 而把剩下的 5% 交托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你已经有了神 95% 的启示，好好的使用它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求剩下的那 5% 神的旨意上。第三个步骤，观察并了解人的现状。马太福音第9:36说，他看见许多的人。耶稣常常在群众当中注意观察他们，当人前来求医治的时候，耶稣看到了他们脸上痛苦的表情和折磨他们身体的病痛，他花了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并了解人们的情况。当你在观察的时候，梦就开始在你心里浮现出来。可惜有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服事当中，却忘记了我们真正服事的焦点在哪里。请记得，我们服事的焦点是要帮助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不管是肉体上或是心灵上的痛苦和疾病。当你在公园里走路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些在公园里散步做体操的人们，或是一些失丧的灵魂，一些需要救恩的罪人。当你观察并了解人们真正的问题和需要的时候，神的意象就慢慢的在你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第四，容许神将特定的需要的负担放在你的身上。马太福音9:36的下半节说，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到人们的困境，他就动了慈心，他怜悯百姓和他们的处境。怜悯人是以耶稣的眼光去看人，是看到人们的可怜现况而动了慈心。任何意象都是这样开始的，从对某个需要产生的一个负担开始。你看出一些事情不对劲、不公平、不合理，使你觉得愤愤不平，你发现一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让你觉得你非做不可，意象就从这里诞生了。当心灵被需要所打动的时候，也正是神传递意象来满足需要的时候。第五，寻求属天的诊断，找出问题所在。马太福音第9:37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看到了需要，他看到百姓需要身体上的、情感上的和灵性上的医治，然后他弄清楚问题在哪里。问题出于没有足够的工人为他们带来希望和医治的信息。在此之前，都是耶稣自己在做医治和传福音的工作，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他单独一个人所能接触、所能帮助的人很有限，所以他的诊断是庄稼多，工人少。弟兄姊妹，请问你的意向有没有得到属天的诊断？你有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第六，借着祷告决定用什么行动来满足需要。第9:38，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决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需要呢？答案是更多的工人，那是他所祈求的。请注意，耶稣并没有祈求得到更大的教堂或是更多的资金，他只求神差派更多的工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更重要的事呢？耶稣要门徒祷告祈求神，这又回到上一课我们所讲的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透过祷告，领袖不但能够领受从神来的意象， 还能够保持，能够培植稳固这个意向。因为常与神亲近，能使你专一聆听神的声音，而不致偏离左右。第七，组建团队，授权给他们来合作共事。在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耶稣不可能照顾到全民众的需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需要更多的工人加入他的行列，帮助他完成意向。耶稣在世上工作三年半的时间，组建了一个服事团队，他用很多时间去训练他们，去装备他们，然后授权给他们去帮助他的事工，与他合作共事。领袖不可能单打独斗，意向的实践超过个人的能力，领袖必须组建团队，并且授权给团队去达成意向的使命。最后一个步骤，第八个步骤，及时采取行动，竭力实现意向。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耶稣毫不犹豫，他挑选了一个团队，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开拓神的工作，授权给他们，然后立即就派他们出去。耶稣传递了意向，给他们工具，装备他们来完成使命。这些人就是他祈求父神赐给他收庄稼的工人的回应。耶稣有从神来的意向，能看到当时人们心灵的问题，他们心灵虚空，生活困苦，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看到时代的需要，人们需要福音，需要救恩，庄稼需要工人，他就传递意向给门徒，带动他们去改变现况。耶稣不但看到当时的光景，他也看到改变现况后的光景。他看到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他也看到收割的欢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意向。弟兄姊妹，希望以上八个简单的步骤，或者说八个策略，能够刺激你生命中的意向，使它成型实现。我个人也曾经有几次经历过这些步骤。记得最近我们举办的几场大型的音乐祷告会，也是从一个微小的意向种子开始的。去年到中国的时候，我也是走遍各城各乡，在服事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士，深入他们的生活中，观察到他们的现况，也看到他们各方面迫切的需要，我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神就把为中国祷告的负担和意向放在我的心里。回来之后，我就向同工们沟通我从神所领受的意向，我把国内各方面的问题列出来，常常在祷告中一意纪念代求。但是我很清楚，靠着我个人祷告加上同工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就开始把这个为中国祷告的意向传递给各教会及各福音机构，鼓励他们参与。结果获得三四十家的教会及机构的认同和支持，愿意与我们协办这个为中国祷告的大型聚会。我就组织了五个小组的团队来筹备各方面的事务，及时采取行动，召集诗班、乐团，联络带领祷告的属灵长者，做文宣的工作，租场地等等，积极实践意向。这次共五场空前的大型的专为中国祷告的音乐祷告聚会，吸引了数千人前来参加，大家迫切为中国祷告高歌祝福，实现了神所给我的意向。回头想起来， 这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我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愿意顺服回应这个声音，让意象的种子经过七个月的孕育成型，也经历了艰苦的属灵征战，终于实现出来，使神的名得荣耀。在寻求你的意象时候，请记住，神会用不同的声音向我们说话。请你想一想，过去他怎样激励你，采取过什么方法？下面有四种可能会刺激你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内心的声音，你的意向是来自你的人生目标吗？是来自你的使命宣言或是个人愿望吗？你有没有发现哪些事是和你的兴趣、你的恩赐相投的呢？是你可以做并且是非做不可的，你绝不会成就任何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第二种声音，愤怒的声音，你的意向是来自你对某些不对劲的事情或是问题的反应吗？有那些事情激发你，使你愤愤不平，非改变现况不可的。请问你只是抱怨黑暗，还是选择在黑暗当中发光呢？第三种声音，成功的声音，你是否发现你的意向是来自某些曾经在同样的经历中得胜的人？那你必须寻找一位能够在你生命中做模范、做导师的人。在我生命中，神常用一些有伟大意向的属灵伟人来激励我，让我追寻更大的意向。就像我在上一课所讲的，良友电台的创办人是我多年敬仰仿效的成功的声音。第四种声音，更高的声音，真正有价值的意向是从神而来的。回顾过去，能够指导你的现在和未来。你是一个能环顾全局的人，还是一个见树不见林的人呢？这四种声音都有可能是从神来的，它会激发你去做梦。这种梦不是毫无意义的白日梦，而是会为现状带来正面的改变，改善人们的生命生活，改善社会，扭转厄运的大梦。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意象呢？第一，要有清楚的看见，有一幅清晰的图画。第二，要有创意的表达，把意象的潜能和影响力用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第三，要反复提及，把意象呈现在众人面前，经常提及它，谈论它。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梦，请问你有一个梦吗？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放一个意象的种子？你有没有向人家传递这个意象？学习用激情来传达，学习有创意的表达，为神的荣耀去执行这个意象，你将看到因着你的意象，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社会得到改善。请问在你尝试实现意象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哪一步呢？你如何能够更加的有效的并合乎圣经的与人沟通意象？你要用什么方法营造环境，使你能够有效的抓住并实践从神而来的意象？好，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是李兴沙牧师，下一课再见，愿神祝福你。